虽然有时候人们赋予法医工作非凡的意义，但事实上这并非什么难事。虽然这是一项对身体、智力和情感都富有挑战性的工作，有时候甚至对调查过程影响甚微，但是当你知道你所做的会影响某个地方的人的生活时，你会沉醉于这种殊荣中无法自拔。很快我就需要把接力棒传到那些能干的后辈手中，相比之下他们更能胜任这项对体力要求颇高的艰苦工作。我从未设想过自己会成为老前辈，但是不知怎的，在我没察觉到的情况下，我就慢慢地变成了这种人。最近我在电视上看到了我与犯罪学家戴维·威尔逊一同录制的采访，我当然能够从中看到我所熟悉的自己的样子，但是如果从屏幕中的那个自己抽离出来，把它当作一个不一样的人来看，我想我会发现更多有关于他的东西。虽然我能在自己身上看到我父母的影子，但是我们在说话方式上并不相像，无论是言谈举止还是口音都不相似。虽然我能够像我的父亲一般讲述故事，但是却不一定能对别人提出的问题对答如流。但是我的大脑运转速度比嘴要快，我的思考比说话要提前两步，我能够从自己的肢体语言、说话语气中判断出自己什么时候不自在，什么时候放松又踏实。我的笑有两种含义，其中一种是违心的笑，这些都是我能认识到我是谁的特征。但是在我逝去后，法医人类学家通过我的骨头和尸体并不能辨别出我的这些特点，所以我们需要在以下两个方面更切实际。一是陌生人能从我们的尸体中得到什么信息，二是这些信息在辨别遗体身份时有什么价值，以及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。我希望在我离世后，一个好的法医人类学家能够确定我是女性，死亡时的年龄，身高约 1.67 米，红色的头发，如果他们那时依旧还是红色的。如果我的头发已然不是红色，他们可以从我的基因中找到这种颜色，以辨别出我的肤色以及我是否有雀斑。事实上，我有雀斑。我希望他们能够确定我是高加索人的后代，是一个典型的凯尔特人。他们会看到我没有纹身，没有先天性异常，据我所知，没有畸形，虽然这些可能还会出现，也没有变异，如果幸运的话，我也不会受到截肢和大病的折磨。我有几处因意外留下的伤疤，比如右指戒指下的斑痕，那是我在十几岁时打开罐装咸牛肉留下的。至今唯一一个手术斑痕是在做妇科绝育手术时留下的。我的骨盆可能会留有生过三个孩子的迹象，我的牙齿也透露出我是个苏格兰人，因为有些牙齿已经拔掉了，所以补的牙比原本的牙还多。我没有扁桃体，我的颈部、背部、臀部和大脚趾都有早期关节炎的征兆。几年前，我在冰上骑摩托车时，不幸摔落，导致右锁骨骨折。我的身上没有植入物，我也没有受枪伤或刺伤，我没有服用过任何违禁药物，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，毒物学会证明这一点。话至此，这确实是一具无聊乏味的尸体，而我所能做的只能是道歉，因为他们在仔细检查骨头过后，并没有发现什么值得关注的部分。我曾经说过，在我去世后，希望能由邓迪大学的解剖系解剖我的尸体，我希望能够用蒂尔法对我的尸体进行防腐处理。在英国， 我们系是这项技术的领头羊，我平平无奇的尸体也许是最棒的无言的老师。我更希望我的学生们是科学家，而不是内科医生或牙医。理科生会更加仔细地学习解剖学，因为他们的课程设置会让他们有更充足的时间来学习这门课。当我的尸体完成它的使命，我希望我所有的骨头在被煮掉脂肪后，能够制作成教学用的骨架，挂在我帮忙设计的解剖室内，继续发挥作用。在我看来，火化或埋葬尸体都是极大的浪费。对一个解剖学家和法医人类学家来说，死后把尸体制作成一具有关节的骨架是最合适不过的选择了。本书已全部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